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职业移民啊，要取消国别限额的这个国会的法案的讨论。那前一阵子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到了啊，在微信上吵得非常火热，因为很多华人朋友非常反对这个法案的内容哈。那当时我们也针对这些话题做了一下节目，但最近呢，我身边一些朋友就讲说，诶，这法案怎么销声匿迹了，还是怎么了？最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华人朋友非常的关心啊，因为这个真的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的移民呢、啊，包括即使我们自己可能已经拿到身份了，可能你的亲朋好友啊，他们可能一些同仁们啊，还在等待这个职业移民绿卡，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针对这个法案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是为您特别请来了一位湾区专业的职业移民律师，就是周文朗周律师。那周律师呢，简单介绍一下啊，90年代就从台湾来美国留学了，那就读于是 UCLA 啊，洛杉矶加州大学，啊、还有这个俄勒冈的这个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呢，周律师就进入旧金山法律界，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律师。在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之后呢，周律师是在2004年的时候，在湾区开设了自己的治理法律律师事务所，专精于商务移民。那周文朗律师无论是 H1B、L1 啊、EB1、EB2。还有 EB5 方面都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您周律师。
谢谢丁小姐，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哦，刚才我们由于这个麦克的问题啊，周律师被噤声了，再打一次招呼，谢谢。
丁小姐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那周律师首先想请问一下，就是之前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个法案啊，就是有两个嘛，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都提出了，然后是想要取消职业移民的国籍的这个配额的限制哈。现在最新情况是怎么样了呢
？OK。最先是众议院通过了一个 HR 1044的这个法案哈，后来呢，参议院呢就也提出了一个配套的 S386 的法案。基本上这两个法案呢，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大概没有什么威胁性了，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在就是说未来的三年当中，应该是说未来的这个。三年之后把所有的国家的这个每个国家最高额的上限的 7% 把它整个取消掉。
嗯。
因为他们现在最主要推动这个法案进行的呢，主要就是这些印度的这些现在在美国持有 H1B, 可是因为这个 7% 的per country 的这个限制呢，他们很多人就等于是在美国呢没有办法调整身份。
嗯，
那像这样的人呢，现在估计大概有30到50万左右，
非常多。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们很积极的在推动这个东西。那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一个法案呢，这个看起来好像说。你取消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配额的限制，好像是好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对，好像是公平的。
对啊，感觉反正取消了不是门槛更大更低更宽了吗？
对，甚至于这法案他们叫做 Fairness for High Skill Immigrant Act of 2019。
嗯哼，
第一个字就 Fairness,、
啊、
就是公平。
公平，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移民签证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要对不管你是什么国籍要公平对待。
嗯，
就是说不能说诶，我们因为印度人来的多或者中国人来的多、
嗯、
我们就被限制到说每年不能够用超过总名额的 7%。
嗯、
啊，他们觉得说这样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一直想透过这个法案的治理呢，来把这个配额取消掉。
嗯，
那这个法案呢，基本上现在是最新的状况是在10月16号的时候，应该是他就10月中哈，具体日期我现在不是记得非常清楚。
嗯，
那有一个伊利诺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呢，基本上已经就是等于把他挡掉了，就是不让他就是说透过这个投票来让他就是说成案。
哦，所以在参议院这个法案已经是相当于卡住在那儿了，没有再进行。
是的。
嗯，
那现在呢 他自己就是这个叫 Dick Durbin 的这一位议员呢，这个民主党议员，他连同两位其他民主党的参议员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叫 S2603 的法案。
哦，这是什么法案呢？
这个基本上也是叫目标也是要能够就是说让这个移民的等于说这个排期呢能够缩短啊，但是他的就是说这个手段呢没有像这个 HR1044 或 S386 来的这么样的就是说只是只有顾到说把这个名额呢把它取消掉，不就是这个配额取消掉，而是他想要透过是更积极的就是增加这个移民直接移民的这个签证的数量。
哦，
因为他的其中几个要点就是说他譬如说在未来五年当中，
嗯哼，
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职业移民，甚至于就是家庭的亲属移民的所有的这个积案呢，全部都把它清除干净。
哦，
对，
就是以这个先清除积案为目标，扩大名额。
是的，
嗯，
是的。那这里面当然也还包含了就是几个要点，就是包含像是这个以后绿卡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呢，基本上他们也会就是说取消他们的这个排期了，就他等于说他对他们的待遇是视同像现在的公民的配偶或者是未成年子女。
哦，那对于以后所以不限于是职业移民了，亲属移民好像这个门敞的也更开了，更容易了是吗？
对，所以说这一个 S2603 呢，
嗯，
它不是一个只是针对职业移民的，它是一个针对整个有点比较像是一个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移民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因为这个提出来这个参议员他本身他的母亲还是祖母他也是那个移民，所以说他对这个移民的这个议题呢他也是比较深有同感。对，
是。那目前这个法案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基本上提出来，可是这个提出来就是10月16号之后我们就没有更新的消息。当然10月16到现在其实也不过才半个月嘛。
对。
所以说目前来讲至少就是说从我可以知道的讯息里面还没有更新的发展。但是这一个法案它跟前面两个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是得到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支持的。
哦，
对，因为前面那两个法案一直觉得是保持中立的立场。
哦，依您的经验和专业啊，周律师，为什么前两个就是咱们说取消绿卡职业绿卡移民的国别限额这个没有得到就是更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在华人群体中我们看到非常多人的反对。
是的，
嗯，
那最主要大家当然就是害怕嘛，就是说因为这个印度人如果说他这个法案一旦施行了，
嗯，
未来基本上你可以想大概大部分的职业移民的每年的签证大概都让印度人用去了，因为要能够消除这个你想三五十万的这个积案，
嗯，
因为每年的这个配额没有多少，
嗯，
所以说他们大概预计印度人每年平均要用掉4万多个名额，
哇，
那基本上就没有剩太多给其他的国家了。
嗯，
那所以说呢，像一些像台湾来讲，或者说其他的国家，就是中国跟印度以外，
嗯，
现在如果他们办一个职业移民，一般平均估计1年半到2年来说好了，
嗯，
他们可能以后的话，就不管你是哪个国家，你大概平均大概是要等到6到7年的时间。
哇，所以等待时间被拉长到3倍、4倍甚至更多。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说这当然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很多人是会害怕的。
是，
对，
是。
当然这两个法案呢它里面有一个条款哈，其实很多人还不太清楚。
哦，什么条款？
Do no harm， 就是说，
嗯，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这两个条款这两个法案他有讲到，就是说这些已经在这个法案生效之前已经取得这个approval， 就是这个准许的人呢，
嗯，
他们呢 不能够因为这个法案让他们拿绿卡的时间有所延后。
哦，
当然这个听起来很笼统，
是
因为
怎么界定什么样的人不受影响，什么样的人受影响？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今天假设说好了，那个那天10月16号那天他们立案了，就说这个已经通过参议院通过了 S386，准备送去给川普签，那川普也签了，那如果假设10月16号那一天是正式生效，那意思就是说，在10月16号2019年之前，你已经拿到140、130这些 approval 的人呢，你的排期不会因为，就是你原先的排期不会因为这个法案定立了，然后呢有所就是说延长。就或延后这样子，
所以以法案通过的那一天为准哈。
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这个法案我们知道它中途被卡住了哈。
对 对, 对。
接下来会怎么样？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哈。哎，周律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法案还有可能性，卷土重来，或者是继续进行下去吗？
我觉得原先那两个10443386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比较低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得不到。除了印度人之外，基本上没有人太支持这个东西。就连我刚刚讲移民律师协会，向来是任何对移民有帮助的法案，他们都是乐观其成。但是这个法案，他们却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因为这是有点看起来就是说，从公平性来讲，并不是这么公平。而且，如果从这个美国的移民精神，是希望美国的这个人口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不是很好，对，因为你可能未来的移民的面孔就要因为这个法案可能有所改变
了。可是我您在讲的过程中我就想哈，因为印度人他就是现在可能在职业移民中印度籍的人士等待的比较多，积压的数量比较大，那过几年比如说消化掉了呢，那他是不是就会又恢复这个 diversity， 又能有其他的名额释出来给其他族裔呢？
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光是要消化这些 backlog，你想这个，如果假如我们要初步估计30万人好了，这个你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消化？因为等于说这段时间基本上其他的人是一步都动不了的，
完全没机会。
对，就说你等于说现在等于说你前面很多年全部都要消化这个东西，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还不要想到说这些消化完了会怎么样，所以听起来呢，就您讲的这个讲法是要透过 S2603 比较有希望，就是透过等于说它的目标是说5年我们把所有的积案消化掉，
okay，
那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我们就是5年把所有的积案消化掉，那以后就没有这个名额限制，那听起来好像才比较稍微公平一点嘛。对，
好，那这个新的法案，刚才周律师已经谈到了啊，就是原本要取消绿卡、职业绿卡、国别限额，这个已经停滞了。那新的一个就是被简称为 Relief Act 啊，这个法案又推出来了。那么这个法案接下来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我们的生活又具体这个移民的想要移民的朋友有什么样影响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周文朗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湾区非常专业的一位职业移民律师啊，就是周文朗周律师。周律师呢，是在湾区经营自己的治理法律律师事务所，专精于商务移民法。那无论是 H1B、L1、EB1、EB2 还有 EB5 方面，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那刚才请教周律师谈到，就是最近啊，很多华人朋友也很关心的，就是国会参众两院都分别提出了一个想要给职业移民绿卡取消国别限额的这个法案。那刚才周律师也更新了一下，最近是卡在了参议院这儿，可能继续进行下去的可能性现在也比较低。但是呢，与此同时，国会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哈，也是跟咱们就是移民相关的。那看起来门槛放得更低了，然后门开得更大了。那这个新法案对我们华人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周律师？
当然这个新的法案呢，不只是对华人，对大部分的这个所有的移民来讲，应该我认为是好的，因为它其实要它要能这个法案它里面有一个 不是那么明显的东西，它其实是要争取的是增加这个每年的这个移民签证的配额。
嗯哼，
因为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未来五年能够把所有积案能够全部消除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嘛。
那这个配额它有说时间限制或者是幅度吗？增加多少，增加多久呢？
基本上现在的配额是说针对职业移民的部分呢是完全取消。
哦，
不是，对，就是完全 per country 的这个，
就是，
应该是这样讲，不是说配额没有，而是说这个 per country 的这个 limitation 是完全取消，
不会按照国家说每个国家 7% 或者什么的。
对，这个当然是跟原来那个的目的是一样，但是 这一个 除了原来的那个取消这个 per country 的这个数额限制之外，就是说它其实是要还要透过增加每年的签证配额才能够达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里面它还讲到，就是说关于这个家的亲属移民的部分呢，这个 per country 的这个 limitation 呢，就是说这个每个国家的限额也是提高到 15%， 从原来 7% 提到 15%。
OK，
所以说这对像是菲律宾、墨西哥的这些来的人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刚刚在前一段我也讲到，就是这里面它也包含了就是像是针对永久居民的配偶跟子女，过去有可能像最近是这些人都没有名额的问题，最近都变 current 啊，但是以往来讲的话都是最少都一年半到两年左右的这个排期嘛。那未来这些呢它也会透过这个法案变成说是跟公民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是享有同样的待遇，就是都是 immediate relative。
OK，
那这里面它这个法案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儿童超龄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21岁，
对对对，就是针对这些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对待遇这样子。
听起来感觉就是大门敞开了。
是
那您觉得这个法案这个所谓的 Relief Act 啊，听起来真的让人松了一口气，想要移民的朋友觉得确实简单了不少。
是，
那您觉得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就像其他的那种移民的法案哈，我对这个至少在这种大选年哈，我是比较不会这么乐观，就是说会在这个时候一定会马上得到很多的支持，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说有那个移民通常的这个相关议题在大选年的时候往往都是被放到后面的，所以说或许不会是马上，但是我想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迟早都是要解决。这一个法案是我至少就是说近几年来听到是比较接近，就是我们想很期待的，就是一个移民改革法案。对，但是当然现在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我也不是这么肯定说他一定会通过或者会在什么时候通过。对，
但是他毕竟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对于移民来说啦，就是想要移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
对，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可能因为之前经历过种种嘛，很多觉得移民政策又收紧啦，又怎么样了，终于有了一个好像是宽松一点的这个政策哈。
至少就是说针对像中国大陆、印度这些一直以来面临这个排期的困扰的这两个来讲的话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哈，这个 Relief Act 它的法案号是什么？
2603
啊，也是这个参议院提出的。
是的，
所以接下来它会在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哈，到时候也可以再请周律师来跟我们跟进，然后相关的分析。
好，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移民啊，国会方面的一些这个新提出的法案嘛。其实还有一个也是跟移民相关的，也是我们华人朋友最近讨论很多的，就是关于公共负担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公共负担这个名词，我们可能最近在媒体中啊，在我们节目中也是谈过了很多次哈。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很久就提出了。那对于来到美国给美国政府造成公共负担的这个呢，一些新的移民可能 能在这个移民的过程中就不会那么的顺利啊，有一些限制。但是最近这个新的这个川普政府哈、啊、推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影响到就是有改变一些公共负担它相关的一些定义也好。那最近就是这一部分，我记得好像是应该就是近期有生效哈、啊。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呢
？OK， 关于公共负担这一个哈，本来是要在10月15号，今年10月15号要生效。那因为有这个包含像美国移民律师协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公益团体在不同的这个联邦法庭提出了这个告诉。那目前来讲呢，这个是已经是先暂时就是被搁置了。他说他们现在是说 indefinitely， 等于说无限期的这个东，至少目前为止，在除非说未来这个就是上诉到更高的法庭，那被那个更，比如说是上诉法庭，或者甚至于到最高法院被他们就是说翻案了，要不然的话，目前来讲。这个东西暂时是还不适用，就是还不是法律。
Oh, OK，
对，
就是还是维持原本的美国移民法中对公共负担的这个界定。
没有错，没有错。
OK， 那原本的这个界定是怎么样界定的呢？因为这个公共负担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哈，很多朋友其实有被吓到，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就是一方面其实川普政府推出呢，他的目的是说要去解决一些滥用福利的问题，哎，给联邦政府啊，给纳税人节省资金哈，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太懂的，但是他真实需要这些福利的人被吓到了，不敢用哈。
对，
所以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请教周文朗律师来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到底在目前的法案的这种这个框架下，我们哪些福利可以使用，哪一些就是可能要就慎重考虑一下呢
？OK， 目前来讲就是。现行的法律来讲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所有跟这个现金有关的 cash assistance， 就是说你拿到现金的协助啊，这些都是属于就是已经你已经是动用了这个 public charge， 就是说已经是用到这个等于是已经是成为公众负担了。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long term 的这种照护，就是。长期照护，像是这些老年人，然后你那个受到这个 long term care 的这一个部分，这两个是主要的
哦。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能听到也是这个花费比较大的部分。
是的，是的，
嗯，
对。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现在目前如果是现代法律就是这样
哦、
就是。
那可是川普的这个新的、就是、
新的法律当然就是 cover 更多东西进来，而且他的这个公共负担呢，他的计算方式呢，就是说他是说你在任何的3年当中，36个月当中，你使用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福利，就是被 cover 到的公共福利，就是说是超过12个月的。它是以这样的来算、
哦、
那你如果同时拿两个福利的、
哦、
那就是算2个月、
哦、
所以说你只要任何36个月你已经用了12个月，你基本上你就已经就是构成了一个是你是一个 public charge、
哦、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而没办法就是说移民到美国来。
了解了解。听了这个周律师的这个讲解啊，可能大家有个大概的概念，什么样的福利我们用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什么样的福利其实是在现行的法律下是可以使用的。那我想听众朋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接下来我们也把热线电话打开，我们的热线是 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对于刚才周律师跟我们讲解的这个国会提出的新法案呢，无论是改革这个职业移民绿卡的，还是刚才讲到的公共负担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接下来拨打热线给我们，我们直接请教周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职业移民律师周文朗周律师。那刚才谈到的话题呢，是从这个取消职业移民绿卡的国别限额啊，又谈到了现在最新的公共负担方面的这个法案。那无论是这两个话题哪一个，或者您自己在生活当中啊办理移民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今天都是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接下来开放热线了，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可以直接在线请教周律师。好，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已经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首先接听一下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讲。
请问周律师，那个现在亲属移民在 NVC 等这个绿卡在填 DS-260 的表格的时候，那绿卡没有拿到，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是不是说新移民进来要先买自己的医疗保险才能够办好这个绿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截止日期是到明年的四月，那如果我们现在表格还没有交出去，时间来得及还是要到时候要延期要再缴一次费用？这是我两个问题请教周律师，谢谢。
嗯，好
的。那个你第二个你说到四月是指什么东西？到四月，
明年四月。
是什么东西是明年四月？
就是 NVC 的那个申请，现在已经在这个国家绿卡中心吧。
对，就是 National Visa Center，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讲四月是谁设的这个日期？
就是他给我们这个号码和这个 invoice 的这个 receipt number 以后，那他有一个截止日期，一年，是到明年四月。
哦 ，OK， 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好，那我先讲这个你刚刚讲这个健康保险这个问题哈。
嗯，
其实健康保险这个本来是11月3号哈，这个就要成为正式的法律，因为这个是川普他透过一个 proclamation， 就是公告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来让这个等于说增加了一个移民要来美国的一个需要，就是他必须要能够证明他有这个足够的这个在入境的30天内他能够拿到这个 health insurance， 或者说他有足够的财力去应付所有可能就是说合理会需要用到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当然这都听起来都很笼统，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其实到目前呢我们都还不清楚到时候他要怎么去执行它。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因为10月30号的时候也是那个提出了一个告诉在 Oregon 的这个联邦法庭呢，一位法官已经也提出了这个暂时禁止这一个法案的施行。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东西呢还不用去担心。当然未来如果假设这个的确施行了，那国务院他会提出他会有一个相关的表格到时候要填，那我们就会比较具体的知道。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 DS-5441、
那表格名
称，对，表格的名称。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呢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DS， 好像是5440，那是跟这个 public charge 有关的，我们刚刚讲的公共负担有关的。这些表格呢其实都是他们刚刚才弄出来，但是它经过要正式施行都要到今年的12月23号以后才需要填这表格。那您刚刚讲这个 DS-260 的话，以目前来讲的话大概你就是你就是你在最后这个你这个面谈之前，如果新的法律还没有正式生效的话，基本上这些我们刚刚谈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不适用于你现在谈的这个签证申请。
嗯，就不是必须要买保险，但是如果这个法案在这个李先生这个已经拿到移民签证之前，
对，
那就要去买。
对，那时候可能会透过叫你多填这个 DS 5441还是那个这个表格呢，来决定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要求。那关于你刚刚讲到这个一年四月这个，他基本上是国家签证中心，他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最长呢不能超过一年，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 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只要收到他的通知之后，你在一年之内呢，你要就说你要不管填表格或交这些费用，这都算是积极的在让这个案子往前推动。但是如果说完全都没做任何事情，超过一年，他们就有权利可以把你这个申请案给取消掉，
哦，
这样子。
所以如果想要移民的话，可能要在刚才李先生说是四月份截止嘛，要在这之前赶快做出反应哈。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这个四月，我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相关的那个书面的东西，所以这四月是您说的，就是我就认为那个四月就是从你知道国家重新签证中心通知你开始可以进行这个签证申请算之后一年的时间，那就是说你自己要掌握好，但是你也不见得一定要把表格在那之前填完，你有的时候你甚至于只要一封 email 或者说是一通电话告诉他们说我们还在准备，这样就够了，这样又自动又启动了另外一年了。
哦 ，OK， 所以不管是什么反应，要先反应一下。
对，
okay，
就是完不能完全不动。
OK， 好的，好，谢谢周律师的建议哈。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已经在线了。是不是没有开麦克风啊？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哈，王先生，你已经在线了，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周律师？那可能、
那个、
好，请讲。
申请回北京的事情。
不好意思，您再讲一次，我没听清楚。
我想问一个，就是申请回美证的事情。
好，请说。
好。因为我太太她是绿卡。
是。
那她准备回中国待两年，因为这照顾我们母亲年纪很大，80岁，照顾我母亲。
是的。
我就是可以跟他申请个回美证，但是我看那个我当我的这个 I-131 表，它上面有几种情况，我不知道应该填哪一种情况。它有一个是绿卡，申请 Reentry U.S. Permit，
对，
还有一个是 Advanced Parole。
哦，你不是 Advanced Parole，
申请哪一种？
你是 Reentry Permit。Advanced Parole 是针对那些在调整身份的人申请的。你如果已经是有绿卡的人，你是要申请 reentry permit， 但你要记得，你刚刚讲到这个两年哈，你通常 reentry permit 最长就是拿到两年，你一定要在那个效期前要回来。
OK，
对，
好，谢谢，
好，不客气。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再来接听一个电话，是雷女士，雷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之前是 L1 工作签证，然后我也正在等待绿卡，现在那485正在等待阶段。
是。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又在延续了 L1， 结果在延续 L1 的时候呢，他就拒绝了。那这样的话会影响我现在的那个我后面的485吗
？OK， 其实 L1 跟你这个485是两码事哈，因为你的485是根据当初他批准了你的 I-140。然后你提出的485调整身份申请嘛，那你的 I-140 它虽然说跟 L1 它基本上它的审核的标准是很基本上是大致上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 L1 的续签尽管被拒了，但是因为你485已经送上去，所以你还是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继续等待你485的审批。那你如果你在申请485的时候也有提出这个 EAD， 就是工作许可的申请的话，其实你如果已经拿到这个 EAD 卡的话，你还也是可以继续就是说替这家公司用这 EAD 卡来工作。
好，那关于这个流程问题，雷女士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
那还有就是我在485等待期间，我等了好几年了，两三年了，是不是每年我都要再重新做体检呢？
你的体检呢是这样子哈。你在面谈之前呢，你有可能，如果你假设你的体检报告已经过期的话，你可能有需要再去做一次体检。但是呢，就说你等两三年的原因是因为你当初送的时候是没有排期，后来才产生排期的原因是吗？
对。
OK。
我面试也已经面试完了。
啊。
但是我体检又要过了。
对，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再提前。
OK， 你说你的485的面试已经结束了，那你这个应该是已经要有结果了吗？
啊，等了很久啊。
OK，
那怎么办呢？周律师，催一催还是什么
？OK， 现在就是看你，就说为什么这个迟迟不批的什么，这跟你这个 L1 被拒是不是L1 的 extension 被拒有没有任何关联？因为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这边时间有限哈，没办法了解你的这个案件的全貌，所以说我在这边也不方便告诉你说你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但是听起来，如果你已经485都已经面谈完，那你也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的话，或许这你的公司是不是已经有一些问题，那被移民局调查的关系呢，还是怎么样？这个有可能等到你有空想要详谈，你再私底下跟我联
系。好的，好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确实马上就要到了啊，而且很多这个私人的信息也不便，我们也不建议您在广播中去谈哈。但线下如果您还有更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这个周律师的话，怎么联系呢？
我的电话是650-558-1888。
650-558-1888，650-558-1888。如果您有更多移民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职业移民方面啊，周律师是非常的专业，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继续咨询周文朗律师。好，今天非常谢谢您，周律师。
谢谢。